嗨，大家好，你现在收看的是《幽深轰音》。那么今天我们来采访一个乐队，叫蛙池。首先由他们先给大家打声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蛙池的鼓手浩仔。
大家好，我是主唱依依。
我是吉他手笛声。
我是贝斯手山峰。
我是吉他手阿豪。
OK，蛙池是怎么来的？就这个名字的含义，对对对，简单介绍一下。依依。
最早其实是另外一个名字，然后当时我们就逐渐觉得那个名字好像不是最好的。然后有一次我们就排练完吃宵夜，然后浩仔就提了他的一个想法，我们当时都觉得挺好的，然后就改了这个名字。说一下吧。
我当时想这个名字，就是之前我跟三丰我们弄了一排练房，然后那下面有个。就是有个报废的池塘，然后里面有很多蝌蚪嘛。然后我们那个排练房就后面因为要拆掉了，就搬出来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些蛙，就是蝌蚪长成了蛙跳出来，然后正好下雨天，就把这个场景记下来了。我就想着，要不就起这个名字吧，就跟大家说，大家觉得挺好的，就起了这个名字。对。
那你当时看到那个情景有什么想法吗？就
那
觉
个
得，
想法就是想跳出那个安全区嘛，对，舒
跳
适
出
圈，
去，
对对，想去，对，
闯一闯，
对，外面看看之类的这些想法，对。
好的好的，然后就是你们是怎么组建的？这个介绍一下，就是乐队成员之间怎么认识的？
怎么认识？
最开始是，对。
我最开始跟三丰认识是在琴行里面学乐器的时候认识的，然后。一和笛声是那个在，大学
的
时候玩乐队认识的，阿豪是后面我们有一个排练房，就大家一起玩的时候就认识的，就做一些 jam 的活动，对，认识的，对，
然后就是你们正式发第一首歌的时候是差不多2019年啊，一九年，对，
2019年那个时候。反正就是那首歌是他们先写的，然后后面我算正式加入了以后，就我作为人声担当，是弄了一首，然后又隔了一段时间，才把我们就是我们一起写的歌录出来，是20年的春天，
20年的春天，
20年4月份，
20年4月份，
就是4月5月就把攒的。四百多首吧，几首 demo 就是，每周发一首就发出来了。
然后你们当时发出来的时候，是不是就是受到很多关注？就是大家反响特别好，就一
好
开
像
始发
就
出来的
是
时
有一个，好像确实是吧，就是在，因为我们最开始发的好像是第一首是河流，
就如果是后面第一首发的是河流，
河流，
第一首发的是河流。
没有那么想吧，可能就是大概2、3个星期以后，就感觉好像还挺，但那个时候也没概念，也不知道什么叫多，什么叫受欢迎吧，就感觉有一些反馈吧。
那时候有没有什么999加这种？
那个时候
没有，还没有。
然后后面我就给一些网易云的那些陈美吉，我也给他发了私信，网易云。我给他发私信说自我介绍嘛，自荐自己的歌曲，说我们出了哪些歌可以听一下什么的，或者能不能加入你的那个歌单。然后还有大概有2、3个那个就是歌单的创作者、创建者是用了的，真的用了。然后后面可能就是也是网易云平台，可能就是平台的一些人就帮助我们。让更多人听到吧，大概是这样。其实也算挺快的，我们还挺幸运的。
对对对，我感觉速度还是很快。
不仅是我打工的经历，不是在一个工厂里
对，工作经历，对。
包括，他对我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就是因为我们都在广东长大嘛，是制造业很发达的那个珠三角区域，然后我们家里。爸妈其实都进过厂，在六里
进过厂，
然后自己可能，然后我是包括我身边朋友，就是 中学的时候兼职也经常读，读了笛声，寒暑假都有去厂里面工作，然后包括自己正式工作以后，可能我也恰好来到这样一个工作环境，就是它是伴随着我成长的一个底色。
嗯嗯，
所以当时开始创作的时候，其实眼睛所看到的一些想说的话，其实也就是很难避免。
一首就是围绕那个新闻的嘛，南非那个新闻的，对对，所以说你还是会你的灵感，就创作灵感，除了你自身的，还会根据一些新闻这种得到吗？嗯，
我觉得那是要看那个内容对我的震动吧。
啊，震动，
比如说，刚刚讲到一些生活的本身，生活自身的经历，它对我有很深，很就是底色性质的影响，然后。还有就是像你刚刚讲到的那个鸟岛的那个事情，
对，
因为我看了那个文章以后，我感到很强烈的那种共鸣还有愤怒
啊，对，愤怒，
把它写下来，因为就是觉得它可以作为一个因为它引起了我的愤怒，所以我觉得它也是我来表达出我的愤怒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点。
对对对对对，这个其实也是我特别喜欢你们音乐作品的一个点，就是关于愤怒这一点。因为其实对我看到，其实大部分也不是说大部分，就有部分的乐队可能他们不会那么的去写这些方面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能去写这一方面的关于这方面内容，能写创作出音乐的，我觉得特别的难得。对对，就所以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愤怒在你的这个就是一般来说作为你情绪当中占的主体是不是特别大，就是这个就像你前面提到这个新闻或者看到有什么消息之后会让你很愤怒，之后你就会有这个冲动会去创作。
我感觉这个就是愤怒的比重曾经是比较大的。可能在那种刚毕业，就是真切的接触到很多人，跟很多人和很多事情、很多组织产生连接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矛盾、很多火花。然后在那个阶段，可能选择去看待这些不那么和谐的感觉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去批判、否认，或者是就是那股火，就是它很快的就先涌出来，阶段性的一种情绪主导的感觉吧，但现在明显感觉就不太是那样了吧，或许。
你觉得现在已经没有像刚开始那种情绪？
像鸟岛这些歌其实都是2020年，也三四年前，现在感觉它就是可能是会有优先级的变化吧，包括可能看的事情也会更加的全面一点，就不会那么的激烈吧。或者是会用别的方式来去说。
对，然后就想谈到这次的新专辑嘛，新专辑给我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里面有很多器乐的部分，这一部分比以前更加丰满了，更加丰富了，这种比较偏实验的，甚至还有一些实验的噪音。对，这一部分你们是就是怎么想到的？
我觉得这个方式改变很大原因是来自于沟通，就是创作的方式的改变，就是现在因为有了很多沟通的话，其实肯定会有很多的考量，然后相当于就是在场的五个人都得要觉得 OK， 对吧？就是变，所以有了沟通过程就会有新的东西，就会花更多时间在这上面。但以前因为就是我们排练的时间比较少，基本上就是框，或者是很多时候是我写了词，然后去往下编，但是可能我有些排练我都缺席的，或者是他们先排好，然后发群里面了，然后我觉得可能觉得这个挺好的，我就会再去往下发展。就会发现这种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就是我完全不知道他们在排练房里面发生了哪些交流。对，然后我也不太会跟他们说 但其实现在有更多时间排练和沟通之后，就会把那些东西磨得更细。
嗯，
看大家有什么补充。
对，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变化的？就是在
挺早的，二二年吗？
应该是2021年，
草莓的时候，
2021年，
对，2021年上完草莓音乐节吗？还是什么？
上完那个
综艺
啊，那个草莓星球来的人那个。
上完就是前后吧，在那段时间前后。
对，因为可能加上在那个时间里面，大家就面对面排练的时间其实变多了，因为大家都聚在一起，就感觉那个时候就会发现一些可以改变改善的地方，觉得这样好像这个方式挺好，然后就慢慢就挪，一直往后面挪到后面去，用这个方式去沟通，然后保持这个方式，
对，排练比较多
啊，
对我们，就那段时间像被抽空了一样，就是我感觉没有很具体的影响，就是反正是做一起做了一些事情，然后就是播出之后我们也没有太关注了，就感觉那段时间其实蒸发了。
对啊，而且也是以前也没有试过，就是我们那么多人聚在一起那么长时间，可能会无论是生活上面还是排练工作上面，会可能更多的了解了对方的一些细节，还有一些他们的小脾气之类的东西
啊，
更了解对方吧，会便于你去沟通。对，我觉得有一些变化是这个原因。
因为他录节目的时候你必须要住在一起，
都聚在一起，
对，每天天在一起，
一个多月这样。
对对对。那后来就是这个节目对你们本身的一个播放量啊或者什么热度应该也会有帮助吗？
没
看出来，
没有具体去看
啊，
可能会有吧，应该会有，像这几天后面陆续会听到有乐迷说之前有看过我们节目
啊，
你也说，
对对对，
都会有听到这样子，
也
确实有某种层面上的破圈吧，
破圈啊，但是在那个上这个综艺之前，你们应该已经破圈了吧？还是上完综艺之后？没有，
没有吧？
没有啊，
我也忘记是哪个节点，但是我
对节点。
我只记得我们上节目的时候，那时候网易云刚刚10万粉丝，就是这个
啊，十万粉丝。新专辑的设计都是鼓手来设计的，来谈一下，对，包括你的灵感，因为我看到，对，
灵感来自于那个，就去了一趟贵州嘛，采采风，因为我们那个专辑里面用了一些相对民族一点的一些元素在里头，的一些唱啊，一些对曲调什么的，对，然后就去了一趟贵州，然后依依就介绍了我去那个野贤书局，是那个点，对，野贤书局，对，然后去那边就有大量的那个贵州的本土的一些那个素材，就是书籍素材，然后我就随便翻嘛，然后在那泡了一下午，看到翻到本来是看那些那个苗族的那些服饰的，因为他们那个服饰特别出名嘛，然后我就翻到他们有剪纸啊，然后那个剪纸是用于其实是服务于那个刺绣用的，就是相当于打个稿子，然后再绣上去，按照那个稿子绣上去，我说这个挺有意思的，然后我就把它买回家了。然后这样我就开始去看各种关于剪纸的东西，我觉得这个点确实挺不错的，然后我就去图书馆里面借了各种书，就是关于剪纸的那些资料的书，就都带回家，然后看了一遍，弄了好多素材，我就觉得你应该用这个东西，我觉得特别合适，然后加上它那个专辑封面其实我们早就是定好了，是那张朋友的一个摄影作品，
啊，
对，然后我就在想，那我该怎么把他们展开，或者怎么配合这张封面来做设计？
嗯，
对，这期间我觉得阮千瑞就是，那个万青的设计师给了我很多的帮助
啊，
建议。
嗯，
对，然后再聊到剪纸，当时就是做这个的时候，我就想我也不会剪。我只能画，对，就是模仿剪纸的那些风格，就是线线相连的一个风格，去画了一整张关于歌曲连接然后故事衔接的一张，像一张大画，其实是很大一张的，其实故事是可以连在一起的。我们那个蛙池的公众号上面会有提到这个事情，但后面因为这个体量太多了，你单放一张进去的话感觉很单薄，就内容全挤在一起了，就很单薄嘛，打开看你想就相当于你想塞给观众那个一大口饭一样，就
消化不了，
对，消化不了，你得用马卡塞，就是一道道上，对，然后后面就是这是阮哥给我的建议，就得给他弄那个小本子，小本子本，然后页一页的让大家看到里面的一些内容，歌词内容和一些设计的元素，对，就这样。然后他其实我也想的时候也不是照那个传统的那些剪纸来，我也加了一些就是民俗当中不会出现的一些东西，譬如建筑物这些，譬如鼎啊，就是青铜器，就不会出现在民间，它只出现在以前古代，只出现在宫殿里面，皇宫里面的东西，对，我都在那个专辑里面都放有，对，是的，然后包括一些字体也是，剪纸的一些风格，就是线与线相连的，对，就大概就这么，
很有创意，对对对。
说到那个歌词本，就以前有看过，就一大张打开，就那种一拿出来一小张嘛，然后是一个小画面，然后它一展开就是一整张，说的那种。整个大画面，就可能会说的很单薄。其实就比较有印，其实这个形式我比较有印象的一张专辑就是那个Sony Youth 的那个是不是姑姑还是什么名字
GOGO
的那张，他那个实体就是能打开，然后一整张很多的内容，然后可能是他们一些乐队成员的照片和巡演照片，或者是他们的设计 logo 什么的都会在里面。
对，这个思路，就是相当于，就是，阮哥给我的一个思路，他就说你想象你在拆开这个 CD 的时候，就是一个像是一个电影，或一个思路，就是你该怎么呈现，怎么介绍你的专辑，人物怎么出来，怎么，就是一层一层的，大家可以一层层的挖掘去看，而不是一下全张开了。对，那就没有那种，
对对对对对，
对，没有那种感觉了。
是
的，
我觉得确实在理。就如果像刚才说，打开一整张的话，就首先你一打开全都是东西，会有点不知所措，去收拾你的那个眼光嘛。而且再加上就是你打开了，有可能你不会折回去，对，也有可能就你会忘记它哪个先后顺序的折合。因为我试过，忘了怎么折回去，你要变回他给我的样子，然后有，
对，
然后就变成可能我得找个地方把它画起来，然后去慢慢看，慢慢研究，就不能说，我看一下，像我们那个小本本，可以每一次来翻，慢慢看。
可以下一个。
苗族的一些。这种民歌是吧，这种放进来了，对，这个是你是怎么想到的？对，
主要就是有段时间很喜欢听，喜欢听苗族这些歌，然后也搜了一些来听，其实就是觉得也是一种震动吧，就觉得非常喜欢，然后然后就尝试在郊游的那个尾，就是尾部的部分，也学了一点，就是编进去唱， 但是我只能唱没有词的，因为汉语的那个韵其实不适合苗族的那个我写的那个飞歌的旋律，其实也不太适合标准，就是我们常听的苗族飞歌那种旋律，就是没有那个味道。
嗯，
就只能是一个无词的一段唱。嗯，对，然后就是大概是这样，然后也发给一些就是做苗族人类学研究的一些朋友听嘛，他们就是当时听了觉得说还挺好。
得到他们的权威的认可，
因为我怕，我特别怕弄得很四不像，
宁愿
少一点我自己新造的东西，我就是想模仿一段过来唱，觉得还行这样子，你知道蝶桂吗？
蝶桂，
反正他就是做一个苗语歌手，
哦，然
后给他听了，觉得还挺好的。所以当时就对这个东西很自信
啊。对，所以我觉得这一部分做得特别好，就是这个，对这一部分元素，正好又配合你做的这个，对封面，正好把这个东西完美的融入在这个，从视觉到听觉，对。那然后就是你们就是器乐嘛，因为我特别想提一下器乐，包括我今天看演出，对。我发现就是你们器乐做的特别的精致，我觉得可以用精致这个词，就是几乎没有多余的东西，哪怕做有一些部分是那个或者一些音墙噪音的部分也做的特别好，这些也是跟以前好像不一样是吧，比以前好像更加丰富了是吧，这个也是能谈一谈吗，就是你们关于这个器乐部分的构思，包括吉他贝斯鼓这些三大件，对，
其实就是我觉得我加入以前，他们，以前我加入以前的蛙池，觉得有点太多了，
太多了。
对，就是运营的话，
音
乐上的东西，多的是无效，就是想减少一点，可能效果就会更好。而且我加入之后多一个人嘛，肯定如果方式不改变的话。会
更多，
更多，更多，更吵，更吵，所以也是互相让、互相了解的过程。对，主要就是这样。越少，有时候效果会更好，更好。不一定要堆叠那种。
那你自己那个比较喜欢的，就是这一方面的乐队，能介绍一下吗？就是你个人影响你比较深的。或者你比较特别喜欢的，
看时期吧。两年的话就 BCN 啊。
那
我写这张专辑的时候，我们都挺喜欢 BCN 啊。他们也是人很多，然后乐器又很多，他们又配合得很好。
确实
啊。确实。一个人还不止用一个乐器。
武器倒是。
所以你们也有这个方面想法吧，就一个人不只用一个乐器。
我的话目前没有这个想法，就可能还是比较去钻研现在我用的这个乐器，可能让它展现出更多的可能性吧。就例如说像郊游前奏，我就用我自己的吉他模仿了古琴的音色去演奏一段东西。
对，
就可能就觉得其实听上去的感觉确实挺像的，就以前没有发现这个问题，然后就觉得其实应该能创造出更多的可能性。就比如说有一首器乐曲清波，
对，
然后就会发现用一些效果去配合，然后用一些比较以前没有不会用的，用拨片或者是用指甲盖敲一下高音位置的弦，会发现有点像鸟叫的声音，就觉得其实还挺有趣的，就想更多去钻研多一点，想花更多时间在这个上面。如果是其他乐器的话，也不是说没有兴趣，就觉得先把这个手头上的东西先弄好再说吧。像阿豪也就他也会开始钻研合成器模块，对，然后就音效会更丰富一点。
那阿豪来谈一下那个合成器模块这一部分，
就是也 一天闲鱼刷到，哇，这个那么多洞怎么运作的？
嗯，
然后就买了，然后就越买越多，买一下，
买了就停不下来，
烧钱。
对，而且我觉得模块是一个重新了解音色的一个过程。
嗯，
就是吉他效果器上面很多，其实跟模块有点像嘛。
嗯，对。
效果器是单链路的，
嗯，
它已经里面设定好，可能一个吉他效果器要弄出来的音色
是固定的，
对，固定
的，
但是模块上面你就可以更改它的链路，
嗯，
很丰富，而且会了解这个音色是怎么运作的，比如说什么、相位啊之类的，它用模块做的话就不一定，就是一条线是接不出来的，它需要很多。然后很多线路很多，反正就是
各种
DIY
回路 DIY，
嗯，
电工
是一个波形艺术家，波形艺术家，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你知道那个吗？就中国第一个玩合成器模块的一个，在住在上海，你可能不知道是吧？
我不是那个，他弄那个合成少数派那个吗？
不是那个北京，
那个北京的。
严峻。
哦，严峻，
听到过吗？
他
是中国第一个玩合成器模块的。
他给张维维做那个专辑。
对，他给很多人做过，他主要做制作人这一方面。就是夜长梦多嘛，夜长梦多后面的那个器乐部分，我感觉，就我个人感觉啊，有点偏后摇滚。你们是有意往这方面的，或者受到这方面影响吗？
其实当时这首歌其实写的挺早的。
嗯，
然后。如果说有影响，其实确实对我来说是有一些影响的，因为后面那个加了一整段的时候，是当时我就想去加一些比较可能情绪化一点，然后可能偏器乐部分比较重的地方。因为其实当时写这首歌的时候呢，我那个时候听后摇确实挺多的
啊，
尤其是听那个特别喜欢那个 Ties of Man 这个一个美国的一个后摇乐队，他们那张专辑。整体性很强，然后那个器乐部分就也特别带动你的情绪，然后就那时候影响我特别大，然后我就想再加上一写这首歌它歌词，然后前面一些铺垫的部分，那个情绪也挺带动人心，然后我又觉得前面有点轻柔吧，有点就柔过头了，然后就想在后面稍微躁动一点，毕竟当时也比现在年轻，然后就想着加一点比较好玩，躁动一点，然后再加上当时听那个专辑比较影响深刻，然后就稍微挪用了一些方式过来，是这个原因。
对对对，好的。那你现在呢？你觉得现在的话，你还会有一把一些后摇的，或者说有什么新的变化？跟当时你的夜场
现在的话，我倒没有去做一些很深刻的总结，就是可能也是分阶段嘛。但是最近可能太忙，也没有时间听歌了，听的都是以前听的一些以前的旧音乐啊，或者是现在听爵士比较多。
哦，爵士啊，对。
然后就可能会更去了解一些就乐器之间的一些配合问题，然后就会想到就跟大家沟通嘛，就可能会更加强烈一点，然后就没有说一些什么风格化的东西，
对，
就可能是先把自己的一些细节练好。练习好，然后再跟大家沟通，就我说一句，你说一句的那种感觉。
你们现在所有的全都是在，就是排练室里面即兴完成的，是吗？
其实也可能占大部分嘛，就大家来了，然后就说上次写了这首歌，大家再搞一搞，然后就在这个创作过程中就互相说，哎，你试试这样，有一个想法，或者是哎，你试试用这个音色之类的，然后大家。大概有一个雏形之后，就会把那个录一个 demo， 就排练的版本，就大家回去再继续听，大家再细化，再多听听有什么问题，然后可以说下次来排练的时候再针对性的去把它改善一下，这样，就大家可能会后续的时间也会花多了，精力也会在上面，就不会说以前说啊我们没时间排练，然后来的时候是一堆东西，然后。回去的时候大家也没时间听，然后下次来才会有新的输出，就会比较效率不太高。
嗯，
现在的话就是大家马上写，马上沟通，马上录好，然后回家继续听，然后继续思考自己方面的问题。
嗯，动机还是你来出吗？
不一定，
嗯、
就有时候是阿豪，哦、有时候是峰哥，有时候我，有时候是他先写歌词
啊、
哦，然后浩仔有时候也会给一些意见我们，就可能他说、
嗯、
哦，我想用这个节奏写、之类的这种东西，
嗯，
就不一定说谁先出来，就看大家有想法就说出来。
嗯，非常民主
啊，
全体参与。
总的来说就是。那一首歌的框架和感觉是即兴的时候有一个东西出来，大家觉得对，然后后面大家就会在各自再去编自己的动机，
嗯，
大概是这样。
嗯，
因为我们说的那这些歌是即兴出来的，其实指的更多应该是就像吉生刚刚说的，是那个感觉的那个和的东西是即兴随机弄出来，然后我们都会录音嘛，录了以后其实我们录可能我们有一个文档，里面归档可能有二三十个这样的和，就是就是排练即兴能弄出来一个东西，但是可能有可能一部分的会被我们觉得还是持续的有那个想发展的欲望在往后弄，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理解。
嗯嗯，反正就是还有很多歌都在电脑里面，
对对
对，
挺多的，
就是只开了一个头。
对对对，就只是
即兴 jam 了一段，
只是有个雏形嘛，就有一个开头，然后大家都进来了，有那个感觉而已。
就
大家回听，就是哦，这个是当时有录过，但是可能大家没有感觉，没有写下去的欲望，然后就先丢着，就存档。
今天表演的时候嘛，就是我看到依依经常唱演完一段以后会对着那个幕布这边。这个设计是怎么想到
的？这个幕布的设计就是确实是最近对光和影的东西很感兴趣，所以就跟我们灯光师在研究一个解决方案，就是怎么样能够把让乐手的存在更加一种在场的质感，就是不仅是观众能通过视觉看到他们的肉身，其次有没有可能用影子的东西，把大家影子也投在荧幕上，相当于就是能观测到的、观察到的东那个人，所谓人的形象是有两个介质的，所以当时就用了投影的这种介质这个方式，然后我会去投影那边，其实是可能我到现在还不太能拿捏出来，就是哪些地方有投影，有些没有投影，所以我经常都会去一下
啊。
有的时候会有我的影子在上面，有的时候是投影，对对，有的时候是会有影子，就我还觉得挺好玩的。
对，今天还有就是今天还有一首新歌，就是那个哪儿，对，这个还是没有发表过，对吧？
对对。
啊，能谈一下这首新歌吗？对。
这首新歌也是我们排练即兴出的一个动机，这个动机我就很长时间都忘不掉。就是所以好像是过年之前
哦，
还相当于是巡演前的两三个月之前就一次次的拿出来再尝试拍。
然后我看到 MV 当中是一个不断接力的一个水，到最后倒在那个树上那个
水缸
里面。对，
比较不那么直观的表达吧，但是可能每个人都会有他自己的理解，对那个水是什么，然后那个接力是什么。
就是你表达一种意象，至于具体有什么含义，每个人想法。
对对对。因为其实给太多信息也会很扰乱演出，因为在表演的现场的话，如果你开始在用影像做一个叙事，只有四五分钟，其实很难说清楚那个东西，但是你为了说清楚你又做了很多的内塞了很多内容，就是就像刚刚阿豪说的，这种其实肯定是一些无效的信息，所以就用了所以我就想这样的一个脚本，就是以这样接力的形式，然后有不同的人，这种相当于就是用一个非常简单的叙事来去 跟承接歌里面的一些表达，
嗯，
大概是这样。
嗯，
然后里面参演的都是我就是很平常住跟我住在一块儿那些朋友
啊，
拍摄地点也是我家旁边
啊。嗯，
对，我们就找了一块一条比较长的，可以车比较少，然后大家可以接力跑完的一公里路。
嗯，
对，景色还可以，然后也没有太多的招牌啊店啊这些多余的信息。
嗯，
然后当时我们就是跑了，因为那个片子是一镜到底的嘛，然后
对，
其实也大家开始都挺怕的，就是觉得说一公里路，然后又七八个人一起接力，如果哪边掉链子了，就是
对
大家所有人重新跑一遍，非常害怕。但那当天拍也就拍了三四条，
哦，
拍三四条，然后试拍了一下，然后调整了一下大家的间距啊什么的，然后也稍微调整了一下编曲，因为片子拍完了以后发现就是时长还是有点问题，但我们又不想调整一镜到底的这个素材，就把曲子前面加长一些来去配合这个片子。
嗯，
然后我们当时在做这首歌编曲的时候也是在沟通说，其实希望感觉上是这个影像和音乐它是一个整体。
嗯，
对，所以就是在我们在编曲的时候，我就有跟大家说，大家可能还是抓一个那种在跑步的感觉，就是想象那个画面要给到的画面是那种跑步的感觉，所以就是对大家来说都是一个挑战。像就比如说浩仔的鼓，他如果一直跑步的感觉的话，其实就很无聊。
嗯，对，
在那种就是像
单调了
打军鼓啊什么，就是也挺难。然后所以但就是承接这样一个挑战再往下编，然后包括编好曲了以后我们再去拍摄的时候，其实也是放着歌曲来让大家去跑的。
啊，
虽然是不是同步进行的，但是我们在各自的创作的线索上面都是在有种互相关照的关系在的。
嗯，
所以这个创作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对对对，
然后我感觉也效果还挺满意的。
嗯，庆波正好前面也提到，因为他是没有人声的嘛，然后特地放在当中有一段，而且我觉得有点偏实验的，包括还有就是拿出来一个那个，对，那个东西，有对，你们能谈谈这个东西吗？对，这个设计。
我先说一下那个设计。因为也是就是对最近对光影的东西很感兴趣嘛，然后就是因为有光才会有影子嘛，所以就是在探索光可以跟舞台有什么样的联系，然后其目的还是为了让营造一种场，就是我们在研究怎么去做这一包的巡演的演出的呈现上的时候，其实我比较希望是让大家能够聚合在一个场某种场域的感觉里面。
场域
在拉靠斯面其实可能进去就是像一个黑匣子剧场一样，就是黑的黑的，然后有一个镜框式的舞台嘛，然后开始灯打在舞台上面，但是其实感觉有很多脱节的地方，但是场地很熟悉，就是很制式化，就是很固化的那种。
固化。
第二就是那种观看的关系，就是不能说霸权吧，就是就是有点霸权在嘛，就是。观众是黑的，你只能看着一面像、
对，
就是感觉我觉得会是我想要尝试打破的东西，然后就像光影，因为光影是可以流动的，就是影子打光的方向不一样，它就会去到不同的地方，就可以比如说去到观众的两侧，就打破了那种霸权，观看的范围只能在那个镜框里面，而可以蔓延到别的地方。但是这些构想后来没有实现了，
没有实现。
光影这个线索是在的，所以就有了刚刚讲到的投影，因为有投影的话就会有剪影，然后也有刚刚讲的那个镜面纸的那个设计。
镜面纸
可以让镜面一个实体的物质本身创造出一个影子，而不是说从一个电子产品那个灯照出光亮，就是。这个镜面纸一个物质，它可以本身也可以成为一个反射的介质，这样意思。然后声音上的话， 也是 jam 嘛 ，jam 了一段这个氛围音乐的东西。
氛围音乐。
如果记得话，其实就是阿豪买了一个新的魔幻小子，然后他就是。然后发现上面有一个功能，
不是新买的，是买的，
不是新买的，它是一个，
其实就是一个延迟的效果器。
啊，延迟 delay 了。
它有一个功能，它是可以 loop 12秒，然后还有一个降速播放的功能。我有一天刷视频看到这个功能。买了好多年都不知道有这个功能，然后就玩了一段，我就录下来发到群里面给他们听，就这么来
的。啊，
回
来。
我有点忘了，就是为什么就发了，然后我们就觉得，
我没想过这个问题，就而且因为当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玩那个效果器的那个视频。然后再加上我们当时很喜欢听一个专辑，记不记得？就春夏秋冬那个主题的
日本的，
对
，Ambient，
当时大家都在听
Ambient，
对，氛围嘛，当时大家都在听那个专辑，它是有点像那个主题是春夏秋冬，就封面是差不多，但是颜色那个取向是不一样的，然后它里面都是那种氛围音乐，然后特别灵动的那种，
对，灵动。
然后再加上他弹的这一段，然后就觉得，感觉可以试一下这种感觉的，然后大家就来了，所以其实也是这种推动嘛，就身边发生的事情，
然后就是刚拿上来那个，就你需要那个镜面纸，还有一种水的波动的声音，对吧？那个也是本身准备好的 program 还是现场？
哦，说音丑是吗？
哦，音丑，对吧？
啊，好，
是
合成器，
是
模块里面的啊，全部模块里面，
全部模块里面都是啊。然后就是一，这个是只有手势，就是那个，就实际上是没有那个，就里面是没有东西的，就是一个
水缸吗？
你是说清波吗？
啊，对对，就清波。
清波，
清波，
水声，清波的水声呢？
哦，你那个壳
是那个壳，
你那个贝壳，
手上
那
个
贝壳
啊，贝壳啊，那个是贝壳。
果实坚果类的壳
啊，
不是贝壳
啊，
坚果类就植物嘛，
就那个东西会本身有声音是吧？还是什么？
它那个敲出来就那个晃出来的，
对，
它特别像流水声
啊，
我们是那种疗愈的乐器
啊，什么手碟啊这种，类似那种啊，可以，就是你在比如说排歌单的时候，就排那个演出的这个顺序时候，对。就是会不会有意的去考虑一下，就是把这些比较安静的或者慢的歌怎么穿插在其中？因为其实很多人他们特别喜欢那种好蹦嘛，对对，反而听那种慢的，他们有时候会现场气氛可能会冷下来。就你们会不会考虑到这个？
这个其实是可能一年前，是我们东方是小黄教我的，就是他在说，在排 set 的时候，其实要考虑到你刚刚说那种节奏，你就那么多歌，你要怎么去在完成演出的同时给到大家是那种，有一定节奏，然后又不太累，又或者说又不太冷，整体其实就是可能，高就是在这个地方开场，然后下来一点，然后中间有一波小高潮。然后再加下，然后中间有个大一点的高潮，就跟好莱坞电影一样，在三分之二的地方就是来到全剧高潮，你知道吧？高潮，然后再下来一点，大概是这样。就是他用他的比喻来说，就是像那个割毛笔的那个笔架，或者说筷子架，就是这个山峰形状的。
对对对。
正常下来可能会有若干个山峰，
就
有个超高的山峰，大概是。然后像我们最后一首歌，可能就是。高一点，
那就说说那个说吧，正好提到这个我觉得挺特别的嘛，因为你们都全部聚到前面，然后后面还有一个把你们五个人那个对这个设计，对，包括这个歌，
当时在排歌的时候，准备巡演的时候， 我就在练习这首歌合唱嘛，然后感觉 这首歌如此安静，甚至其实感觉可以就是可以站得比较近，然后、
哎、是这样子的，当时是我们几个在练歌、排这首歌，大家要叫音准，然后但我就说那要不大家别用麦唱了、就直接站在一起，然后大家听各自的音准
啊，
对，看准不准，然后去练。
嗯，
然后呢我就说哎，那倒不如我们到时候现场直接这么干吧，还挺有意思的。
嗯，
对，就这么弄了。
对，
我在手上练，然后
站
在一起练嘛，站在一起练，然后我就觉得那感觉很温馨
啊。嗯，
你把我感觉，你补充一点，
我觉得很温暖，我觉得好，而且好温暖。然后就说到时候我们就站在一起嘛，
嗯，
一起，然后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在筹备视觉的东西了，
嗯，
是觉得想用 live feed， 就是想用实时的投影
啊，
实时camera 这样捕捉，然后直接投上去。
嗯，
因为这样的话能让观众尽可能清楚的看到我们的演唱，因为这首歌其实我们动态比较小，就是唱，然后我也不会在，都他们也不演奏乐器，然后除了阿豪以外没有人会演奏乐器，然后我也在舞台上有很多自己唱。定位上面的调度，所以我觉得那这首这么动态这么小的歌，希望能够把我们的演唱放大，所以就结合 live feed 来把我们就是五个大头投在大那个幕布上
啊。那最后就是对优声后音节目最后大家道声再见吧，好吧，好，拜拜
拜拜。
第一个是的，就是那个信息，它有几条层面上理解，就是一个是从个人到社会，还有一个是从同龄时间维度上的话，是不是从童年就是过去到现在，乃至到未来，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从有家庭空间到公共空间，大概是这样。就是它是有很多不同维度上面那种漫游的感觉，它是比较流动的，就是叙事和时间空间都是流动起来，所以感觉用交流这个主题还挺好的。做这样子的梦，作为我五岁之前都也是在老家跟外公外婆一起长大的，所以就是那种虽然没有做很久的留守生，但是那种在老家之后再被表哥表姐欺负啊，或者是被舅啊之类的这种蛮有一点点。有一点就是不被待见，或者是因为爸爸不在身边了，就是那种孤独缺乏照料的感觉很强烈。对，结尾是首这段处理是首望见你的他原因是因为本来结尾比较短，然后我觉得那个有点狗尾续貂的感觉，就是结尾不够精彩，就是所以他建议就是拉长一点，铺一点噪音，然后我们就按这个方向去写。是我朋友，包括摄像也是我朋友，就是我们那个制作的 team 其实就我们三个，一导演一个我做制片，然后就是摄像我们三个，然后我当时给到导演提的 那个关一个感觉上的关键词就是希望是那种湿漉漉的感觉，就湿润的感觉，然后就是去追那个湿抹布这个意象。中间那些主人公去这个景色里面串，哦，就是穿梭在各个景风景里面，然后做一些事情，这些是就是导演构思，然后包括上面。但像一些小的设计，比如说那鱼的这个意象，是我们给讨论，因为鱼它那里面会说还有，在湿润的沼泽或者是水潭里面生活这种环境，感觉就是味道很对。我觉得是符合最终成分，就是这个作品是符合我们要表达的含义的。然后过程中间每一次拍摄我也都在。中间也是怎么样交给导演去导演跟摄像去沟通拍摄，是达成一个共识做这个方向。
我的心像是吗不一样，我的心像是吗不一样，我的心像是吗不一样。